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啊，有一些是我们来到教会临时从钱包里抽出一部分来啊，这个放在奉献箱里面啊，有的甚至于是听哐啷放几个硬币在里面啊，当然，神并不看我们放在奉献箱里边的东西钱有多少，神是看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奉献，因为什么态度来奉献，反映了两件事，管理反映我们的信仰问题，就是我们依据什么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这就反映了我们里边的价值系统，这就反映我们里边的信心的基础，对吧？这些，所以呢，奉献是一个有计划的事情，对吧？你是事先，所以有些时候偶尔我们会在这个奉献箱里边发现有信封，有用纸包起来的，对吧？一卷放在里面，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是他在家里边已经准备好了，来了以后就放在里面。他不是随着一看，哟，还有个奉献箱啊，哦，到教会来还得拿钱了，哦 ，OK， 看钱包里边还剩下几个哦，有的是把这个5块和50块装两个兜啊来教会了，结果这个掏错了，把50块放进去了，完了以后呢？跟这个点收奉献的时候，他就说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放进去了50，我这50是准备去饮茶的。我那5块，我应该放5块，给你5块换50。那个点收奉献说，我怎么知道你放的是50啊？你那万一你拿5块换50咋办？这出现这种笑话，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里没有预备好奉献，就不要奉献。明白我说的吗？因为说，哎呀，牧师，你这样说，教会会少很多钱。没关系，大家不要担心教会钱不够花，对吧？钱不够花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问题，那是上帝的问题，对吧？所以教会里有多少钱跟你无关，教会里边有多少钱是跟他有关系的。对吧？他可以无中生有，他可以叫万有一切都发生变化，所以你不用担心教会里边没钱，对吧？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家里没有事先准备好今天奉献多少钱的，你的奉献几乎是无效的，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没在那里，所以你的钱几乎是白花了，你放进去也没多大用处。因此在这里我们说，我们教会要正常的奉献，其实是弟兄姊妹要学会以信仰来管理我们的人生。现在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又重新开始查创世纪了。那么在创世纪一开始，人类一出现的时候，在圣经里边人类一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神是按了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我们怎么理解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像神，对吧？我们像神，哇，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就是人生命价值肯定的基础，这个也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基础。这个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生命的延续。你说上帝不会死，上帝的生命怎么会延续？这个延续不是他死了你继续，而是他的生命的延伸。所以有人这样解释啊，是因为以爱为本的神，他的爱产生了创造的动机，然后因着他的爱创造了万物，是为他所爱的人来做预备可住之地。然后呢，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以他自己的灵为本， 造了人的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此我们从这里才知道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关于神的形象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但是简单的来说呢，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就决定了一切，这个就决定了一切，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件事情就是上帝创造了人是因着他的爱造人的。造了人干什么呢？天天吃喝拉撒，天天睡觉吗？不，神创造了人以后，圣经上明确啊，一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马上就说使他干嘛？管理。管理就有很多内容在里面，但是这里说的管理最重要强调的，首先不是那件事，而是那个位分，所以叫 rule over 管理啊。这个投影上我写出来了啊，管理叫 rule over。 管理不是你去管，而是你要掌权，因此管理就产生了智慧问题，产生了权柄问题，产生了能力问题，这一切都在这里。所以有人说科学和信仰矛盾吗？当然不矛盾。科学是什么？是人实行管理的一部分。因为人要实行管理，因此神给了人管理的可能性，因此人就有了语言功能，人就有了观察神所创造的一切，从中认识神所命定的法则，然后拿来使用。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吗？所以上帝有创造性，我们也开始有创造性，这就是科学的本质。但是我们说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科学是人类知识当中最低等的知识。为什么？你看你写一本科学的书很容易的，但是写一本恋爱的书很难的，有没有？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手册，对吧？医生他看你病，马上他就给你开药，简单还是容易？不是，简单还是困难？啊，简单还是困难？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电脑都可以做的，对不对？但是你找一个人，你说我恋爱出问题，你叫他给你开方子，他开不出来，没办法，因为恋爱要比看病要困难多了，对不对？因为那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医生只是看你物质的身体而已，对吧？为什么科学？我常常说，因为过去我们对于科学太高看，对吧？我们成了科学，成了上帝，成了一切一符合科学，那就成了绝对真理，那就瞎说，对吧？因为科学是机械，所以它是最低的，就研究物质，研究这些东西，那是最低等的东西，那是为人服务的东西，那没什么了不起。人研究人就比较复杂了，对吧？你处理好夫妻关系比要你学任何博士学位还要更困难，对吧？那么最困难的当然是认识我们的神，因为它是更伟大的，它超出我们一切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外的，它是无限大的，所以你来认识它。所以我们研究科学叫研究，你可以研究，上帝能研究吗？上帝不能研究，上帝只能敬拜。人和人之间能研究吗？不能研究，人和人之间只能用信任，对吧？只能用诚实来这个来互相爱心来互相打交道，对吧？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完蛋，人和人间关系就不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上帝创造的人类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生命在里面，然后我们的位分是管理。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人是直立的，动物都是怎么样？趴 趴下了。再大的动物，一个大象，它还是趴下。趴下表示什么意思？哎，表示臣服，对吧？所以那个马比你力气大，你可以骑到身上，他不从来不会说这太不公平了吧？你为什么骑我，对吧？他从来不会的，你打他就跑，对吧？大象再大，他再有力气，他还是服从你的管理。你从来没有看到有动物来翻过来管理人，有没有？你看世界上都有动物园，对吧？我常常讲这个事儿，从来没有一个动物猴子把一个人抓了去放在里面关在里边，嘿，他在研究你，从来没有的。人怎么样 ？Rule over， 你在他上面来管理他。所以人类是整个神的创造界最高级的被造。那么这个高级是在一切被造界之上，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跟动物和动物那是量的不同，但人跟动物之间有质的不同，因为人的生命里边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管理是人生命的一个特征。但是很可惜，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人对这个权力的使用，对这个 ability 啊，这个能可能性的使用，这个能力的使用，就开始发生错误。那么这个发生错误的根本，就是在关系上的混乱开始了。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来管理，大家有没有想想？对吧？每天我们都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吃饭、睡觉、上厕所，啊，打扫卫生啊，姐妹啊，每天都是需要重复做的，这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管理，对吧？所以这个前些日子跟树城去做工啊，这两天我特别高兴，我一量我的血压很正常啊，今天早晨量了75/121。非常棒啊！因为前段时间呢，我的血压一直是在90、95、100，高压呢在150、160啊，一直是这样，吃药也下不来。哎，奇怪了，干了一个月的这个装修啊，饭吃的很少啊，早晨起来一起来就去上班了啊，然后干了一天活回来，累得要命，躺床上就睡觉。以前的时候12点睡不着觉，现在呢9点钟就睡觉，早晨起来4:30起床。起了床以后呢，先开始灵修，先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哎，精神的不得了，这个吃的饭吃的很少，有的姊妹今天好久不见，看到我以后，哎呦，你瘦了吧？我说我减肥减了半天，减不下来，这一个月不用没有用心减，就已经减下来了啊。这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对吧？这健康的管理，对吧？然后这个弟兄跟我说，你得少吃饭，少吃饭太困难，他饿得慌，对吧？你饿习惯了就不饿了，对吧？这个健康管理啊，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是发现啊，少吃饭啊，然后多运动啊，没有运动的就找活干，对吧？到院子里面自己找活干，对吧？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健康管理啊，饮食要平衡，休息要足够，对吧？这些东西心情要愉快，这都是健康管理。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上帝首先给了你一个使命，就是管理你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是不是啊？第二个呢，就管理你的时间。其实前段时间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个我的软弱啊，花了很多时间来克服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对吧？我每天晚上怎么也克服不了，每天晚上都要这一两个小时在手机上，不知道干什么。哎，一看表，哎呦，过去一两个小时哦，看一些乱视频，看一些什么这个信息，发那个信息。我说这个不行。我说神啊，你得帮助。以前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事儿，是吧？这个觉得一天累了嘛，晚上躺床上去看看手机，放松，是吧？有些乱七八糟小好开玩笑的东西看看，不知不觉被他洗脑，对吧？甚至说话都手机上的话都跑出来了。我说这还得了？我说这个不小心被他影响，我就马上祷告。我说在日记里面赶紧写下抓，每天写日记看。今天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啊！晚上某一些视频绝对不看， 啊，怎么回事？全部自己写下来，控制自己，要实行管理。在管理的里面，你之所以要管理，就是要 self control， 就控制你要在正常的比例的里面。所以你每天灵修的时间、工作的时间、这个探访传福音的时间，对吧？这个可以娱乐休息的时间、跟家人这些时间，这些时间都要安排好。在所有的理念反映你自己价值观的就是优先次序，你把什么放在优先次序里面，这就反映了你的价值系统。我们感情的管理，这个我不想多讲了，弟兄姊妹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感情不能乱泛滥，对吧？手机联系不能随便乱联系，对吧？这些东西都要管理好。家庭要管理，对吧？家庭里面人员的关系、感情、经济，这个财产，对吧？各个方面都要管理，事业要管理，国家社会要管理，那么最后就是经济要管理。前段时间呢，在这个手机视频里边发了一个小视频啊，说犹太人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管钱。咱们知道，这个今天世界上犹太人都是很有钱的。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的了，平均起来啊，大部分的这个犹太很有钱。那么犹太人有很多人，你比方说以色列复国以后啊，以色列的经济是全世界现在是我们明显看到它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啊，科技非常发达的。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呢，说这个勤劳致富，对吧？啊，说勤劳致富。犹太人说不是管理致富，不是勤劳致富，是管理致富，对吧？那么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全世界节期最多的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是全世界假期最多的国家。所以刚才咱们唱的首诗歌，感谢主，弟兄姊妹啊，选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说你们要休息。咱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人到了星期六的时候绝对不工作了，对吧？咱们中国人说咱们的生意一个星期开八天，这个怎么开了八天？因为人家每天 开七天的也是每天开多少个小时，我们比人家每天还要多开多少个小时，加起来比人家八天开的还要长，对吧？结果我们中国人还是最后不富裕，富裕的也达不到多久，叫富不过三代，就完蛋破产，对吧？那么以色列人非常奇怪，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信仰来好好的分配。我找到了那个视频，今天我就不放这个视频的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是中国人做的啊，说犹太人是怎么样，因为他前提就是说你想不想做有钱人啊？其实基督徒要不要做有钱人啊？要不要做有钱人？要。要还是不要？啊，其实呢，啊，基督徒不追求发财，但是基督徒愿意为主做大事。我们愿意为主做大事，不是因为我们有野心，我们要做人上人，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盼望今天咱们唱歌里边也唱到，神把冠冕赐给我们，对吧？我们愿意为主做大事，愿意为他承担更多的管理，对吧？愿意使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荣耀。我们不是恭喜发财，我们是盼望神能够大用我。那么在神使用我们啊，成为能够透过我们做成神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在追求的目标上就不是以发财为我们的目标了。咱们读过约伯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啊，到了最后呢，神是给约伯很多的祝福的。那么之所以神能够把这个祝福给了约伯，不是因为约伯想要发财，而是因为神认为约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来管理神所给他的。那我们有了钱以后呢， 就不会男人有钱就变坏，对吧？女人变坏就有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此在这个管理的里面，神首先看重的是先操练我们生命在他的真理里面要成熟。所以之所以我没用那个视频呢，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孩子你想发财吗？孩子说我想发财。怎么发财啊？下边就告诉你怎么发财。那这个先设这个点呢，我不大赞同啊，说明。但是他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很遗憾啊，我小的时候呢，我妈在这儿啊，这个家里没大教过我怎么样去管理钱，是吧？就爸妈妈都没讲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过，因为没钱呢。这个答案不对啊，不可能没钱的，不可能没钱的。其实这个爸爸告诉他的孩子啊，就是零花钱，对吧？这个小孩啊，到学校里边，这个给你这个零花钱，啊，给你这个零花钱，他爸爸就问这个小孩子，爸爸给你零花钱，你怎么办？他拿过钱来就说，我要做我想，我要拿钱要做我想做的事儿啊。说你想做的什么事儿？他就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我要买这个。爸爸说不，告诉你怎么管理。对吧？哪怕你只有一分钱，你要考虑一下怎么用，对吧？这里边有个优先次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夸奖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对吧？主耶稣说他把他所有的养生的全都奉献出去了，这是反映了他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没钱嘛，两个小钱，对吧？你怎么可能没钱？没钱你怎么活到现在？一定是有钱的，不多就是了。但是越是少钱的时候，越要怎么样？好好管理。所以这个犹太父亲呢，就跟孩子说了，拿了五个罐子给他。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视频？啊，没有啊，没有。你如果你有兴趣看，我可以发给你。对吧？哎，你到这个 YouTube 里边一找就找到了啊，就是犹太父亲怎么教孩子管钱，你把这个打上去搜索，它就出来了，啊，给孩子五个罐子，这五个罐子里边呢，说第一个优先次序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上帝，奉献给上帝，这十分之一的钱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的。如果你要花这十分之一的钱，就像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就说，你抢夺了上帝之物，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你所有拿到的钱，凭着信心，凭着理智告诉你自己，十分之一先拿出去，这不是你的。这个我已经操练了一段时间了，对吧？这个就十分之一不是你，你不要碰，对吧？你碰等于你偷了上帝的东西，偷了别人的东西，不属于你的，对吧？十分之一先拿出去。另外就是根据，因为他是小孩子嘛，对吧？你像我养孩子时间的时候，我孩子的学费啊什么东西，我供房子的时候，我房子需要拿多少，这些东西都是你每天的每个月的电费水费什么，这些东西这都是必须要拿出去，先拿出来这些东西，免得到了时候该付钱的时候你没钱，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先拿出去。然后呢，就是你要关心别人的钱，不管多少，你关不关心别人，对吧？今天我们有这个 ICC 的这个姐妹在我们中间啊，后边有他们的桌子，对吧？中国那些弃婴那些孩子啊，这个人家美国人跑到中国去给我们开这个慈善事业，关心我们中国的孩子，我们中国人自己关心吗？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反映着我们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对上帝的尊重，我们对穷人的怜悯，我们的品格问题。我们的钱里边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按时候把这个钱拿出来放在一边，这应该是给穷人花的，不是你花的。大家有没有做这件事呢？我先承认我没做好，我有做，但是我没有按照比例好好去管理，按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操练这件事情。 对吧？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既然我们说我们是有爱心的，既然我们说是我们是怜悯别人的，那好，你有这个信念，承认自己这样的人，那就好好管理你的钱，借着对金钱的管理来表达我们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三件事情，投资。那么神给你的钱不仅仅是让你去花的，它可以产生效益。所以怎么投资，我是个最不懂的投资的人，我从来也不想投资，后来我发现应该投资。因为主耶稣都说了，如果你不会做生意，你把钱给银行都好啊，到时候还能拿个利息回来，对吧？千万不能把钱埋在地里，这主说的，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有智慧去研究。我不赞成大家去买股票啊，去赌博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应该有的投资，怎么个投资法，应该去投资，对吧？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有积累啊，要有自己一定的积累，应付到了时候你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有一定的积累，对吧？所以要攒钱啊，要攒一部分，哪个比例去攒，放在银行里或者怎么样攒钱不知道啊。最后一个那一个比例才是你拿来吃喝，对吧？实际生活出去消费的。那么这个里边你还是要分类啊，我今年计划旅游多少多少，对吧？拿出一个比例攒，慢慢攒，对吧？今年我要换什么新衣服，那慢慢攒慢慢攒，对吧？你不能到时候乱买，是吧？到时候钱没了这怎么搞的，是吧？不行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对经济的管理里边来体现出来。所以钱是需要好好管理的。所以这里就说呢，管理是我们信仰的集中的表达。因为这里边我们的价值系统就在我们的管理里边就表现出来。那么在这里有三方面的事情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去思想。一个就是角色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管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主人，因为他是，所以我们是因着信来这样管理，因为他吩咐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好像一个 manager， 我们不是 boss， 他是 boss， 我们不是，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他什么时候给多少，他什么时候也可以收回去，阿们，对吧？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他把赏赐给了我们的时候，他要看你是怎么样用他所给你的这一切。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基督徒啊，包括个人在内，我们不断的需要提醒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时管理。我们手里的钱，你想，这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他给我们，叫我们暂时管理，用他给我们的法则来管理。所以第二件事情，怎么管理，就需要用真理来管理。所以是用信心来管理，然后用这个真理来管理，对吧？我们从神的这个给我们启示的圣经各个方面，我们的良知，我们来按照真理好好去分配，好好去管理。然后呢，就是约束自我把它做出来，对吧？你光想光说没有用，对吧？得自我约束，该拿出去的不要像拔鸡毛一样拿不出去，对吧？所以马拉基书里边上帝自己说的，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所以呢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过约，是吧？所以神恩待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灭亡。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你们办的那些烂事，对吧？我早把你们都消灭了，对吧？但是神有怜悯。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以色列人没有按照上帝的真理和他自己当首的角色好好管理他自己的人生。不该拜偶像的他去拜，对吧？不该该花的钱他不花，该怜悯穷人他不怜悯，该奉献的钱他不奉献。 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样转向你啊？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我们来到教会啊，来拜拜，这叫转向上帝吗？上帝说 no， 谁要你们这些东西？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上帝说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这就是讲了十分之一的问题，对吧？神举一个例子啊，神说这十分之一是我的，早在律法里面告诉你们了，对吧？你们竟抢夺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对吧？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有很多人说这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时候律法里边的东西，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必去守，我们不是来遵守的。弟兄姊妹千万注意这事啊，你不是守律法，十分之一不是你的，这个早就在亚伯拉罕，早就在雅各，早就在更早的时候，早不是在律法之间有，早在律法之前就有。那么我们神要的不多也不少，神不要一个固定的数字，神要一个固定的比例。所以神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奉献的供物上，这个当奉献的供物就包括着利未记里边所规定的那些赎罪祭、平安祭、这个素祭、奠祭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对吧？要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奉献。说你们通国的人都抢夺我的供物，所以咒诅临到了你们。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我给你了我不就少了吗？对吧？这个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对吧？为什么他们抢夺神的物呢？我们都是属黑洞的啊，就是进到这里来就不会再出去了啊，永远我们都是属黑洞的，对吧？钱一来了那就是我的了，那就不给，就再不出去了。其实上帝在这里所说的话很像父母对于那个不懂事的小孩说话，对吧？父母拿了两块糖给哥哥，然后说，哎，哥哥拿一块分一块给弟弟。哥哥说好，两块都塞嘴里边。妈妈说不，你给弟弟一块，妈妈再给你两块。他说妈妈给我两块，三块都是我，四块都是我的，弟弟不给他，对吧？这就是哥哥。妈妈一看你不给弟弟吗？好了，以后不再给你，就给弟弟，对吧？然后弟弟说你给拿一块，给两块给弟弟，你拿块给哥哥。弟弟说 no， 两块都是我的，对吧？妈妈说 no， 你给一块给哥哥，我再给你两块。弟弟也说 no， 这两块是我的，再拿两块还是我的，哥哥不给他。妈妈怎么样？很伤心。妈妈说算了，你们两个人谁也不给。有没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做家长的心都是这样。上帝让我们彼此相爱，上帝让我们尊重他，上帝把一个贫穷人放在你的身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其实那个贫穷人就是上帝自己化妆来到这个人面前，看看你是不是怜悯。原来这个世界上穷人从来不断，就是为要操练人怜悯穷人的心。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越来越缺少怜悯的心，人越来越自私，所以上帝越来越伤心。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奉献管理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呢？就像这个小孩子啊，他拿了几块糖，爸妈妈有多少糖啊，可以有的是糖啊，可以买卡车糖给你，对吧？爸妈不能一次性给你，对吧？可是小孩不懂啊，小孩就觉得拿到手里的糖就是我的，到我这儿来永远不可能再出去了，还有吗？还有，给我，对吧？妈妈说你给他我就给你，他就不给。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上帝会祝福我们。其实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来到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真正是我们的？有什么东西真正是我们的？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占有了以后，上帝说你们要好好分配，但人都不是，人尽了最大的所能去占有，去占有，去占有。所以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上帝非常的伤心，于是上帝就使这个世界被咒诅。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饥荒，地不再长庄稼，空气被污染，各个方面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我就要用这些东西防止那些东西发生，其实这是错误的思想。这些东西比方说现在病毒，对吧？哎呀，我们想办法怎么研究病毒，错了。病毒要想不发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上帝不让它发生。如果上帝让它发生，你用什么办法你也无法拦阻。这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所以这里是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上帝的仓库。圣经唯一的一次说你以此试试我，因为圣经上有一个明文的规定说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对吧？啊，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说，你来试试我，看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对吧？甚至于到了无处可容的地步。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这样？上帝是要跟人有交易吗？是不是？不是。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给你一两块糖，叫你给弟弟一块的时候，他就愿意给弟弟一块，以后不必说了，给你两块糖，他就自动的给弟弟一块。上帝哥爸爸妈妈就懂了，他不是自私的，他是懂得怎么分配的。上帝这个父母可以把这个家都给他的，对不对？知道他不会把这个家败了，是吧？如果这个孩子自私吃喝嫖赌，父母敢于把钱给他管吗？没法给他管，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有没有钱，上帝愿意使我们成为有钱人呢，是吧？是因为上帝说我愿意把天地万物都给你们，叫你们去管理啊。可是当我们自私占有浪费，对吧？剥削欺压发生的时候，上帝很伤心，不得不把这些东西收回去，使我们成了被咒诅的。因此弟兄姊妹，从马拉基书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金钱的管理是我们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操练、我们敬畏神、我们好好管理我们人生的一个集中的表现。甚至于主说你们以此试试我。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勇气？我们每个星期计划好你收入多少，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包好，放在教会的奉献箱。有人就会问牧师，你是不是又缺钱了啊？弟兄姊妹，你的奉献跟我的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你说你的钱不是我们奉献的吗？ No。 我之所以今天敢在这里，敢把奉献箱放在那里，是因为你的奉献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我的钱是神给你。你不奉献，教会钱不够，你说牧师你拿什么发工资？我有两只手，我有我的体力，我出去赚钱打工，我比在教会里赚的更多。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里苦口婆心跟大家讲拿这么一些钱，是因为这些东西更重要。所以这绝对不是因为教会有这份钱啊，我讲这份钱。弟兄姊妹，之所以我们敢于把奉献箱放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你的奉献，只有他知道。你奉献多少那是他的问题，对吧？那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对吧？这个，所以有人说教会的奉献不够了怎么办？我说你不用担心，那是上帝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对吧？从我开始服侍主的那一天，我必须克服这个问题。如果弟兄姊妹有钱人来到教会，你奉献很多，叫我知道了，我就对你另眼相看，那我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弟兄姊妹明白？所以咱们教会的奉献是公开的，咱们教会的奉献是教会去管理。我会提供 教会管理的奉献原则、使用原则，咱们好好管理神的家，对吧？但是这个跟我跟你没有关系，对吧？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教会跟神之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没有这个关系，对吧？如果弟兄姊妹觉得说你们奉献了养我，那你们就成我的老板了，那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就成了你们的仆人了，对吧？这不可能，对吧？所以如果你觉得牧师是我养的，从今天开始不要奉献，对吧？你的奉献不蒙纪念，因为你奉献是奉献给神，不是奉献给我，也不是奉献给教会，因为我不能祝福你，教会也不能祝福你，大家明白吗？所以你只有从心里边知道你的奉献是给神的，神祝福你，这是圣经的原则，对吧？不单是你这样奉献，我也这样奉献，我劝你十分之一奉献，我自己首先先做到十分之一奉献，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一同的来操练，那么也一同的在上帝面前见证我们与神的关系和我们对神的信心。最后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他说人在圣经的某处证明了一件事，将来的世界谁管辖？人管辖，你管辖，我管辖，神所拣选的人，神要把未来的世界交给他们去管理。也就是说一开始神创造的万物是要交给人来管理的，对吧？可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已经把这个世界不懂得好好管理了，因为我们上不敬畏神，下不爱人，不怜惜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把整个世界管糟了。所以上帝又另外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然后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干什么？仍然管理， rule over， 在那里跟基督一同作王。因此在这里说，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啊，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毕业证书。就最后你到时候神给你一个冠冕，就表示 good。 怎么得到的这个冠冕？这一生道路要干什么？操练我们管理的能力，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这是我们操练我们对神的信来实行这种管理，操练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来实行管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来管理我们的人生，包括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健康，对吧？这个各个层面的这些东西来管理，对吧？实行这个管理，我们的生命在里边操练就成熟了。所以神将来的世界里边叫万物都要伏在人的脚下，既然叫万物伏他，没有一样不伏他的，这表示了我们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就是操练我们生命成熟。怎么操练？实行管理。根据什么管理？上敬畏神，下用真理来处理这些关系。只是我们如今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表示我们今天还不具备管理的成熟，还在学习和操练的过程当中。唯独看见比天使微小点的耶稣，他因受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耶稣是第一个毕业的人，因着他的恩为人尝了死味，原来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是创造万物的，所以他知道怎么管理。然后要领很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什么荣耀？弟兄姊妹，什么荣耀？就是能够承受管理权柄的那个荣耀。要跟他一同做王。做王干什么？叫人家来敬拜你？不是的，做王要管理的，是吧？所以进到荣耀，然后是救他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就是我们的父上帝啊，和那些得以成圣的，耶稣是使人成圣的，我们是因着他得以成圣的，对吧？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然后他称 这个义。所以啊，他称他们，这也是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所以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要实行管理。今天我们在2023年兔年开始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弟兄姊妹。我刚才说了，这个不单单是讲给大家的，也是讲给我自己的。让我们因着信来好好管理我们的人生，其中包括着我们的经济。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回去，今天啊完了以后，大家回去想一想啊，我们各方面的管理的情况怎么样，对吧？那么与管理相反的是什么东西？最后咱们结束，这弟兄姊妹想想，与管理相反的是什么？与管理相反就不管理嘛，不管理怎么样啊？就胡来嘛，是吧？随便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钱不要乱花，我们的饭不要乱吃，我们的时间不要乱用，我们的精力不要随便使用，好好的计划，好好的管理，需要的是在真理里边的好好的约束。阿们，求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感谢牧师今天带下这样一个管理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的人生要怎样重新